Hello，大家好，我是小牛。今天是2020年的2月16号，我们来做一下我们的第四期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是我一直想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人身在海外，有没有遭受过歧视，或者说你怎么看待歧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但是呢，没有很多人会聊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对于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和职场上彼此都是大家都认为职场上会有一些对于亚裔的天花板，做一些我自己的解读。再加上最近在荷兰这边，由于新冠肺炎这个问题，导致国际上在荷兰这边会有出来一些对亚裔的歧视，这是真实的现象啊。我也会聊一下我所看到的。和聊一下大家的反应，这样，好吧，我们先来说一下，我聊一下我所经历的一些歧视的问题吧。我个人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敏感的人，所以当我会感觉到有这么一些歧视的现象发生的话，说明它一定是有一些歧视的意味的，不然的话我不会感觉得到。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我记得我去年。前年，2018年的时候，我来荷兰的第三天，我得带着家人去找房子。第三天不知道第五天吧，我得带着家人去找房子。然后我找了一个中介，那个中介是一个荷兰人，他会中介公司会派，一个荷兰小哥，然后，送我们来接我们，从来酒店接我们，然后一路上带我们看三四套房子，看我们要住哪里。看看我们的意向，然后上了车呢。荷兰人一般是很爱聊天的，所以发生了一阵沉默之后呢，他可能找不到话题了，他直接问了我一句，他说：“Do you think China is a free country？” 我当时震惊了，因为我才来这边，我没想到这么快会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告诉他我来这边是有其他原因的，也是有我自己的原因的，不能用 free 或者不 free 来形容。我以前所在的一个国家，事后想想，这个不能算是歧视，算是一种刻板印象吧。他很想了解你怎么想的，可能中国人这边也不多，他想兜售一些他从小的教育上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不算歧视，这是一件我可能可以列举的在我身上的三件事的之一。第二件事情是，也是我来荷兰没多久，大概2周、1周左右，我去超市买东西，然后当时我们的钱是从中国那边，直接换欧元换来的，换来一张100欧，100欧的纸币，在欧洲这边是极少有见到有人直接拿出现金100欧去花的，但我们当时身上只有100欧，然后我们去了一个超市，买了点东西，我递上去100欧，然后那个人愣了一下，然后首先那个服务员，不能说服务员，那个 cashier，收银员也是一个有色人种，他左右掰了一下，发现不置可否，然后告诉我说这张100欧元是假的，叫我们换，我忘了是叫我们换还是说他要把这张100欧元没收，我忘了，然后我说这绝对不可能是假的。然后呢，他找了另外一个 cashier 也过来一起检查，然后他们最后过了5分钟，他们告诉我这个的确不怎么正常，他们就这个意思。我们愣了一下，我本来是想回去其他另外再去拿钱的，然后我们纠结了一下，最后我们又找了一个他们的 supervisor 检查一下。然后又找了另外第三个人检查一下，最后那个人可能等级比较高，他跟我们说，好，这个钱是好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样，这第一次我感觉到有点明显的感觉，不知道是歧视我们呢，还是找麻烦的意思。这个是我碰到的，让我感觉到有那么一丝不爽的经历之二。然后他是个有色人种。 第三次是我去医院去医院看病，给我儿子看眼睛的时候，那荷兰这边的官方语言是荷兰语，但是基本上这是应该是全世界除了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之外，英语普及度最好的国家。我可以说，五六十岁以下的人，基本上99%都能说英语，说得还不错，相当于荷兰语。我是上海人，相当于荷兰语就是上海的本地话，英语相当于普通话这样。那么我去了医院，在一个科室眼科的前台，我当时要去排个队，然后呢，他先跟我说话。那个科室的门口的站着那个护士就跟我说了一句，一个老护士跟我说荷兰语，我就跟他英语说，我说我不会说荷兰语，然后他又跟我说荷兰语说了一遍，我当时有点摸不着头脑，我就又重复一遍我的话，然后他用英语回我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说荷兰语的话，你要请我说英语，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天我就第一次非常愤怒，不是因为我，不是因为我是觉得他有点嚣张，有点 privileged 的，倒也不是说他歧视我，我觉得他那个 privilege 的那种感觉似乎没有什么道理，然后后来我这几件事情促使我深刻的想了一想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会不爽？为什么会有，这是不是所谓的歧视？好了，我所接触到的，能让我感觉到有点歧视意味的事情，就这三件，就这三件，我们把它们先放一下，我们先跳出来，我们来聊一下亚裔天花板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是有直接答案的。而不是说我会抛出问题，我想过很多，我现在所在的公司的那我是研发部门，然后我们研发部门的 director 没有一个是白人，或者说有人是白人，有若干个 director，sorry 我说错，有若干个 director，然后没有一个人是本地人。然后白人和非白人的数目是相当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新入职的时候给我们做入职演讲的那个 director 是墨西哥人，然后这边有相当数量的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荷兰本地人，美国也有，澳大利亚。巴西，中国不多，中国人确实不多。日本人和，如果算东亚的话，其实日本人和韩国人非常少。日本人，中国人，基本上你在公司看到像东亚人的话，一般都是中国人。我只见过一个韩国人，他是济州岛来的。我想说什么呢？首先，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你达到职业天花板的那个所谓的天花板，我觉得它是有的。他可能是会在 senior manager 到再上一层，到 director 那一层是有职业天花板的。但是呢，我觉得一般人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是否达到职业的天花板，可能并不是你的 career 的目标，对吧？我觉得是不是达到职业天花板，并不是你所要考虑的事情。你可能将要达到了，或者说已经达到了那个位置的时候，那才是你现在需要考虑的事情。但并不是大多人会面对这个问题。同时，你也第二点，你也会发现，确实亚裔的不多，东亚裔的不多，印度人其实是有的，我前面漏说了，东亚裔不多。如果能够升到 manager 或者说 senior developer、principal developer 这样一些职位的话，东亚人确实不多。因为一般的 software engineer 其实主要是考一些硬能力，但是你职位越往上的话，其实你的软能力要求会更高一些。 邮件交流，甚至跟其他 team 去 argue 一些事情啊，获得一些利益，这都是需要很多的软技能的。所以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你在国外生活工作的话，如果你在一个欧美的公司工作的话，你来自哪里不重要，你是亚裔的、非裔的、欧洲裔的、高加索人，俄罗斯人、哪里人，拉丁裔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英语要好。我指的英语要好，我现在其实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即时学英语，因为这是可能中外的信息和交流其实是很多的 channel，一个语言可能就是一条跑道，你只要学会了很多语言，甚至于你学会了一门英语的话，你其实信息的接收能力会强很多，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题外话，我所强调的英语要好，不单单是你纯纯的英语要好，读写要好。你必须要融入英语的文化圈，你所能知道，你应该要知道他们的梗在哪里。他们可能什么话会让他们发笑，什么话可能在中国话里面，可能中文世界里面比较好笑，英文世界里面没那么好笑。一般欧美人比较自信一些，中国人比较内敛一点，所以他会觉得你内敛很奇怪，你会觉得他自信很奇怪，很迷之自信。这是不同的文化的问题，但是呢，你想，这个天花板其实是一个文化的断层，它不是一个你来自哪里的断层，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只要你能融入欧美的文化，甚至于公司的文化，如果你公司是有一定公司的 culture。特殊的一些文化的话，你融入这边，那你很容易就会达到那个职业天花板，然后你才考虑职业天花板的问题。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职业天花板的问题，我感觉它离我很远，它也不应该作为一个目标去考虑，是这样。但是我亲历者非常强调语言问题，我觉得而且你现在人在欧美的话，其实你很。你有这个环境，你可以一日千里的来进步你的这种语言能力，包括对文化的理解力和文化的融入能力。你甚至于不一定要，在公司里培养。比如说我送小孩去，读书，然后我们在一个当地的荷兰语学校，但是呢，周围一般。当地的荷兰语学校只需要有51%的学生是荷兰本地人就可以了。换句话说，另外基本上1%左右的同学可能并非荷兰裔或者是混血。我们住在一个亚裔比较多的社区，所以这边周围有很多韩国人和日本人。可以想象他们的父母的第二外语甚至不是荷兰语，第二外语可能一般是英语。那我们可以跟他们用英语交流。我需要的是一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理解，在这个世界上，跨文化的话，一般东亚文化是比较特殊的。其实欧美文化、欧洲、美洲、南美洲，甚至于巴西人的文化，其实他们有一点相似之处。我们跨文化交流其实可以让你更能够了解，欧美文化的一点特色。这是一个很虚的，有点我说出来有点虚啊，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就是文化的融入是很重要的。我一般听到我在我出国之前听到过很多的文章说中国人在欧美有职场的天花板，有什么什么，但其实中国人、亚裔，尤其是中国内陆人、大陆人，在欧美的公司做到高层的其实是也不少的。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幸存者的偏差，能够说出这些话的人，可能就是没有未能融入成功的，未能融入成功的人，在中文世界中的话语权话语量是很大的，因为融入成功的人，他没有必要在中文圈里面提高自己的话语量，他还有其他的一个 channel 可以走，这是我想说的一点比较重要的事情。OK，那我们现在聊回一下，聊回歧视吧。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我是在上海出生，然后上海读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时候呢，非上海的本地学生，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户口、单位、户口怎么办？租房，以及有些单位可能要上海学生。或者上海学生可能父母有点关系，可以给他们去找一些比较好的，实习，甚至于介绍单位。本地人实际上，客观上是有一些特权的，但有特权不代表你会歧视外地生。不知道，这其实是两个概念。你有特权的，你不会歧视外地生，你依然可以跟外地生做好朋友，你不会觉得外地生你不配跟我在一起啊。一般精神正常的，我觉得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会这么想。但是事实上，有特权会对外地生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力，这种压力可以让一些过于敏感的人认为自己在被歧视，因为这个体系不公平。但其实有特权的人并没有做什么坏事，这只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而已。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其实不公平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外来者来说，不公平是普遍存在的，但歧视不是普遍存在的。不要错把不公平，或者说自己的劣势，或者说别人的优势、先天的优势，看成是和把它和歧视对等起来。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可能受歧视的人一个比较良好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素质。你不能自己过于敏感。首先，作为一个亚裔来说，你在欧美生活，你首先要对歧视这件事情脱敏。脱敏，而不是说，求着这个社会不要歧视亚裔，而是你要学会对这个事情先脱敏。然后你首先是一个人，独立的人，然后再考虑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歧视这个事情存在吗？当然存在，但是我遇到的情况可能，主要分两种情况。我遇到的，我能解构的，其实，有两种主要情况，一种是，其实你的人自己就过得不是很好，他可能会想，或者说自己素质不是很高，或者文化程度不高，或者他容易往那方面想，或者说自己过得不太好，他们会想，比如说，哎，我自己40、50岁一个白人，过得还不如你一个外来的第三世界国家来的一个年轻人好，看你用着电脑，看你用着一台苹果的电脑，我都买不起。他可能是我，2个月凑凑省省才能花出来的工资，才能省出来的工资去买这台电脑。你凭什么呀？这种人其实是在你大家不要认为在欧美生活压力不大，其实，在欧美这种特别是税收很高的国家，他的。税收很高的国家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税收调控分配的资源分配得很好，同时也意味着，人晋升的空间很小，从中产要是再往上走一步非常的难，或者说从中产以下比较贫穷的状态，跃升到是中产也是非常的难，所以当这些人活到了中年的时候。他们的中年危机应该也是非常大，但是他们在的那个社会的条件，让他们感觉到，前方并没有很简单的路可以提升自己的生活状态，那他们很容易会产生歧视的现象发生，一样的，因为之前有一个，我跟我的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跟一个同学聊过这个问题。我跟我的同学说：“我说你不是外地人吗？一般歧视外地人的也一般是上海本地，怎么说呢？不能说混的一般吧，就是文化程度并不太高的那些中年的人， 或者说中老年人这样偏多一些。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是一种全球普世的社会现象，这是第一点。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脱敏不够完全，你可能认为别人在歧视你，但别人可能没有歧视你，或者别人只是觉得，举个例子吧，然后语言不够好，我们把它跟语言挂钩。当你语言不够好的时候，比如说你英语不够好的时候，当别人是个 native speaker 跟你说英文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说 yes，OK，OK，OK，你什么事情都会说 yes 或 OK。你语言不够好，你的一部分不是很好，其实是会降低你的整体自信的程度的。当你把整体的自信程度降低了之后，你很容易感觉别人在歧视你。我把我的位置转到有 privilege 的那一方，我会觉得，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英语很好，我是一个本地人，然后呢，对方是一个外来的人，那他最起码他要跟我交流的话，我最起码我们需要能够交流。如果来了一个外国人，他用那第三国家的外国人，他用中文跟我交流，我听不懂，他又蹩脚的英语跟我交流，我也听不懂，我会很平静的跟他说，我听不懂，你再说一遍。但这句话其实对于那些没有自信的，外语不够好的人来说，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伤人的，尤其是对于比较内敛的中国人来说。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多的。然后我可能脸皮比较厚嘛，我在单位里面，我在公司中上班的时候，初期前两三个月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我没有觉得我其实是那个时候是在一个脱敏的状态，又脱敏，然后觉得哦，语言的确是需要长进的，然后一点一点一点这样过来。当你把自己投入一个环境中去的时候，你不要对自己的语言过于的感觉到说得不好有点羞耻，这样时候你才能真真正正的跟别人正常的交流。我的小孩儿。3、4岁，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复杂的语言环境中。他父母说的是上海话加中文，但是呢，他们学校里面说的是荷兰语。他的父母跟其他小孩的父母可能会说英语，他可能分不清楚，他能够分清中文和外文，但是他不能分清荷兰语和英文。然后他完全没有羞耻感，他不知道。他就会说不知道，你教了他一遍，他就知道了。有些他可能特别累或者记不住，你教他两三遍，他也就知道。知道了之后，他会去揣摩这个词怎么用，他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羞耻感。其实羞耻感是很容易带来一种被歧视的那种感觉的。他可能比较很容易植根在我们中国人心中。这个是大家身为华裔。从小在中国长大，需要特别留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最后，我想说，歧视呢，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觉得它永远不会消失，永远是一种有真心想歧视别人的人存在，也有一些天生有一些 privilege 的人可能会对没有 privilege 的人会造成一种心理压力，而以这种形式而存在。它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不管在国内、国外都有，如果你想，本来我听说，在我长大的那个过程中，有一阵是歧视新疆人的，因为说他们会扒人家的钱包，我也被新疆人当场被我发现过，他在扒我的钱包。后来有一阵不知道什么原因，会说中国整个中国歧视河南人，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偷井盖嘛，我不是很了解。然后之后我去美国旅游，然后我在大裂谷的那个地方旅游，然后那边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居民还是演员，他会问我，哎，你是从哪儿来的？我当时说我是从中国来的，然后他会说，啊，只要你不是从 Chicago 来就可以。他是认为我不知道美国的文化是不是，西岸的人比较歧视芝加哥人。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美国这边自嘲其他一个地方，美国不能歧视别人，不能歧视黑人， 政治不正确啊，也不要歧视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他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里面，不同的地域里面，他们可以歧视，啊，这好像并不算政治不正确，在欧洲也是一样，所以其实这是全世界一个比较共同的话题，它永远不会消失，但是人不能对其太敏感，你需要对其一定程度的脱敏。最后，我们来聊一下，一个其他的问题。最近在荷兰这边有一件亚裔很轰动的事情，就是，某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唱了一些播放或者唱了一些，有点侮辱华人的和，并把华人和那个冠状病毒挂钩的一些事情，一些音频传出来。首先，这是个非常不好的行为。在西方是有这样的人啊，他们分不清楚尊重和开玩笑的区别，分不清楚不尊重和开玩笑的区别，这个是要强烈抵制的。然后呢，在我的学校，在我的儿子学校里面是没有，但是在其他的学校里面，一些小孩特别容易受到这些媒体的影响，然后很容易集体的去bully 一些亚裔的同学，这里这是一个在这边呢教育的一个问题，我怀疑在其他的欧美国家应该也有，就是如何维护小孩的心理健康。哎，我在我前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来了一个来自美国的一个亚裔的实习的学生，他就过来跟我们做演讲，聊到，哎，我小时候没这种感觉，但在他初中的时候，他就会问他妈妈，他说，哎，我为什么是亚裔？好像很不开心，为什么我不是高加索人种？我为什么是一个亚裔？然后他可能再长大一点，他会觉得，哦。这是我是亚裔这么一个事实，是在我一生都不可能改变的事情。然后他会产生，一种跟我之前聊的脱敏，差不多的一个含义。他会找亚裔的亮点，跟亚裔做朋友，然后不去理会那些恶意中伤或者说恶意歧视的那些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也是家长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觉得在，自己的观点或者说自己能够批判性思维并没有被完全的开发出来的那些幼年阶段或者，青少年阶段的话，家长可能是需要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来帮助小孩去脱敏这个事实的。还有一点就是家长需要足够好。有一些足够的 credibility，一些足够的，给整个家庭或者说给整个社团社群，更多的自信。当你有足够自信了，你完全不会 care 别人是怎么歧视你。这些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么多吧。我觉得比较客观中立，也是我一直以来。对于海外华人，遭受歧视或者如何面对这个话题时候的我自己的一些看法。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前面聊的那三个 case 吧。第一个 case，那个司机小哥问我的那个事情，Do you think China is a free country？我那个时候直接回答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到这儿来，for some reason，it's nothing to do about。If China is a good country or not, so 我不是很介意别人会直接跟我聊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这很正常。他并没有用侮辱的词汇，他也没有说你中国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很开诚布公的跟我聊，我完全不会去反感，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当然不代表中国，我代表华人，我代表上海人，我可以代表上海人，或者代表华裔啊， 跟他稍微聊一下，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我可当然可以帮你解答。我有什么问题关于荷兰的，我也可以问你。这是一个，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如果我要需要做到脱敏之后，我正常的看待这个话题的话，它其实是在跟我正常的交流。他也可能是找不到话题说了，哦，我正好是从中国来的，中国的在国际上的刻板印象是那样，所以他就这么问我了，这很正常。然后第二个例子和第三个例子中的，医院的那个科室的那个护士和超市的收银员吧，我觉得，我不觉得他们是生活过得非常非常好的人，一般歧视我的人不会过得比我好。这句话是我目前碰到的真实的情况，没有，我没有见过得比我好的人，或者说社会地位比我高的人，综合的生活品质比我好的人歧视我，反之是有的。我觉得这样就可以非常容易的是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可能说话说的比较绝对，但目前为止这都是一些我的思考框架。就这样，大家下期再见。
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魔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又鉴于知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得幸福结局的时刻，听说睡美人被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听说匹诺曹总说着谎，侏儒怪拥有宝石满箱。听说悬崖有棵长生树，红鞋子不知疲倦的在跳舞。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睡美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阳光磨成眼影，投进泡沫的怀抱。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得幸福结局的时刻，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妈妈哄我睡，捧着看不懂的故事，道着懵懂的错对。灰姑娘有一场华丽的生日舞会，我们酒席散后才不会记得谁是谁。 纯洁的小王子心里住着一朵玫瑰，我们和他一样，回忆的时候会后悔。哈利波特可以骑着扫帚自由自在飞，而我的扫帚却只能用来清理垃圾堆。哆啦 A 梦可以随意住在时光倒退，我们呢，这几种情绪或许没有轮回。喜欢把自己和那些童话人物对号匹配，可现实却常常让人感到绝望悲催。总有一条蜿蜒
在童话这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拐杖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的幸福结局当时刻。
那年春天来到北方，我33岁，带着我的吉他，我的一念，我的眼泪，这一路算不上在生活面前彻底败北，只因为途上兜兜转转也能殊途同归。他们问我坚持了这么久是为了什么，我说我没有坚持，因为喜欢所以快乐。很多人一辈子忙忙碌碌不会懂得，有个被嘲笑的梦想万一有天实现了呢。我也有经常看不清前方迷茫的时候，并不是你们看到的活得那么洒脱。异乡的风，陌生的路，对爸妈的思念，幸好有你们和音乐陪在我的身边。我悲伤时就弹着琴去面对明月，孤独时就看着你们一篇篇留言。记得有个水友守在太太产房旁边，一边期待小生命，一边听我拨着琴弦。大伙们一起到处独自平安在屏幕前，我给他们的小孩取了小名叫做小念。有人坚持记录下来我每次表演，也有人乐此不疲敲打键盘的字幕呈现。有人当我知己般倾诉内心世界，也有人对着不友善挡在我的前面。有人省吃俭用只为支持我的唱片，也有人让我的歌陪着那些失眠的夜。有人是我的榜样，哪怕终点还很遥远。有人当我们站着并肩拼在目标的前线。回想起一路走来我开始哽咽，你说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做音乐。总有一条
蜿蜒在童话这里七彩的沾染魔法的拐杖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这里梦幻的河，分隔了理想分隔现实，又在前方的山口汇合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